好的，我们看到约翰一书最后一章13节13节到最后21节13节到最后21节呢，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13节第二段是14到17节，第三段是18节到最后啊。好，我们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些经文可以直接对应约翰福音20章30节约翰福音20章30节，主。约翰说：“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这两节经文有什么区别啊？约翰福音2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和刚才约翰一书的5章13节啊。所以前面约翰福音是强调的，这些事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目的是叫你们可以因信他得生命。但是在13节讲得很清楚，我将这些话是写给你们，你们是谁？你们就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见证基督，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而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儿女，凡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有永生的确据。它的重点是不一样。我们回顾前面约翰一书所谈到的内容，约翰在讲到的。我们要彼此相爱等等，这些用了很大的篇幅，二三四，对吧？二三四章，这些东西都是叫永生的确据，因为它是基督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实。所以13节，约翰一书5章13节是整本书的总括最核心的经文约翰一书5章13节，他来告诉给我们听，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要叫写给你们，你们是谁？你们已经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然后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就自己有永生的确据，而有永生确据的根基仍然是在于信靠神儿子之名的人信靠耶稣是基督的名耶稣是基督好，14节到17节。是祷告的确据那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不要将这句话直接简单引申为我们祷告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求，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有权柄向他祈求，而且我们向他祈求的就无不得着。这样的理解当然就错了他这里讲得很清楚，14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照他的旨意祈求这就和罗马书第8章讲得很清楚，圣灵当中的祷告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所以这就是祷告的核心，祷告的核心是祈求，对，但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是神的旨意，祈求的是神必定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存在你来祷告一件事情，神改变他的心意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不可能有任何一件事情你祷告所成就的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为什么这样还要去祈求？因为我们有 这个前后文是相连的，就是第十三节到我刚才不讲了，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3节，就是叫做你有永生的确据；14节叫做你有祷告的确据啊，就是你也该怎么样来祷告。十八节到最后就是你的得胜，基督徒生命的得胜。实际上它前后是相一贯的，因为我们已经信他儿子之名，所以我们就与他儿子相交。因着与他儿子相交，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带领感动我们的祷告，一定是照他的旨意祈求。所以祷告是圣灵带领，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三位一体的神的旨意成就。啊，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祷告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刚才讲了，祷告的益处不是你有什么想要的，然后向他祈求就得着，而是祷告的益处是你知道自己与圣父、圣子、圣灵的相交，你已经在他儿子里面得生命。所以祷告不断的，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是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向自己确认。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而这个信心指向什么？信靠耶稣是基督，是他的儿子。好，那么16节到17节呢？这两节经文呢，是圣经当中比较难解的经文。它里面讲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这里什么意思啊？他把约翰把好像把罪分成不至于死和至于死的罪，这什么意思？首先要明白这里的前提是弟兄。他这里不是在讲外邦人的犯罪，是讲弟兄的犯罪啊，是讲弟兄的犯罪。讲弟兄是指谁？就是前面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当然，这个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这样的信奉是真的吗？是来自于神的吗？还是来自于私义的呢？这当然是人是无法分辨的啊。那么他讲到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至于死的罪，在人看来，罪有大小之分啊。罪有程度之分的，但是在上帝看来，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罪是没有这方面之分的。所以，凡不义的事情都是罪，凡不义的事情都是罪啊。所以这一段啊，16到17节，这里的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啊？不知道啊。圣经没有其他经文来做引证，但是这个呢，也不是约翰在这里强调的重点。你们一定要记得，16和17节是连接在前面祷告之后写的，所以他在这里为什么不向你举例啊？不至于死的罪有哪些？可能偶尔为过犯所犯，偶尔为软弱所胜啊，等等啊。那至于死的罪，可能是啊，不认神的儿子的名啊。等等啊，但是他这里没有举例，这就说明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你要为弟兄祈求。所以这就是前面那个前面讲到，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那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就是要让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你们要为弟兄代求，要为你的肢体代求，而在什么样的特别的情况下，你特别要为他代求，就是在他犯罪的时候。因为他有可能犯的这个罪是不至于死的罪，你要为他代求啊，让他在神面前悔改啊，得赦免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的重点呢，你不用在这里去默想啊，不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至于死的罪是什么？约翰在这里讲的是你要为弟兄啊代求，特别是他在犯罪的时候。好。18节啊，我重点呢，今天要跟你们来看一下18节到最后也是，当然也是整篇约翰一书的一个总结啊。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啊，小子们呢，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啊，这个最后一段也同样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8节啊，第二部分是19节，第三部分是20节到最后啊，也可以把它粗略的分成三部分。18节，我先把这个三部分讲完啊，然后我再把它连贯在一起啊。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啊。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里的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里的保守，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里的害，这里的动词都是现在进行时啊，都是持续的现在的时态啊。所以，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就是凡从神生的，他就不至于。不会犯至于死的罪，他就会吃，他不会持续的在这个罪中而不自知，不可能。所以凡从神生的，神一定会持续的，也是来保守他们，恶者就无法持续的来伤害他，试探他。好，那么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属基督的，是属于神的，而全世界都是属那恶者的，因为他们不在基督之内啊，都是属那恶者的。全世界都犯了罪，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啊。这里他用的词是很形象的，就是被恶者所辖制的。好，我们也知道这里有三个知道啊，这是18节第一个我们知道，19节我们知道，第20节我们也知道，所以把它分成三部分啊。我们也知道什么？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圣灵赐给我们，让圣灵赐给我们智慧。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真理到底是什么？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然后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所以再次强调，约翰书前面他也讲过了，我们不仅是认识他，并且是与他相交。那么在他里面的意思，在那位真实的里面，真实是谁？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真神，就他是神的儿子，也是永生，就是他生命在他里，永远的生命在他里。小子们，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这个21节呢，可以作为整个的概括，也是可以的。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小子们，你们要自首啊，远避偶像。好，这里三个知道，我再把它连贯看一下。第一个知道，凡从神生的啊，神必保守，恶者无法伤害。第二个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这与全世界是分开来的，全世界都是握在恶者的手中的。第三个，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位真实的里面。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三部分呢，它的次序呢是相反的。约翰呢是用一个倒过来写的，实际上呢，应该是先是20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将智慧赐给他的百姓，叫我们可以认识他，并且与他相交。这是第一。第二，因着与他相交，我们就属于神。19节，而属于神，我们与全世界就分开来，而全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是属于恶者的。然后才是18节，我们因着属于神。啊，我们就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神也必定会保守我们，恶者无法害我们。实际上，这次序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他是这样反过来继续的啊，反过来继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要突出最后一段啊。其实它的最后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而那位真实的是谁？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啊，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基本上是他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信仰的核心。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当然，这是谁？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啊！他是真神， 但是他是要赐给人生命，赐给谁生命？赐给凡认识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的心。所以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啊，你们要警醒自守啊。彼得前后书也常常讲到，你们要自守，要远避偶像啊，远避偶像。好，偶像就不解释了，什么叫远避偶像？那什么叫做接近偶像？接近偶像就是敬拜他。敬拜他啊，侍奉他，爱他。那你我们若敬拜偶像啊，就被偶像所辖制。你敬拜谁，就是为谁而活。敬拜谁，就是属于谁啊。所以18节到最后21节，基本上是整个约翰一书的一个结尾啊。他是来讲到这三个之道，第一个之道，神的保守。知道神必定会保守，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前面衔接前面祷告讲的上帝的旨意，神是一定会保守他自己的儿子所买赎回来的百姓，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身份已经属于神。第三，我们身份为什么属于神？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并且赐下智慧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他，并且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认识他不是结束，而必须要也在真实的里面。或者说，认识主就是指在他的里面，而在他的里面就是永生，在他的里面就是永生，就是这生命之道。而在他的里面，恶者无法完全胜过我们，而恶者无法完全胜过我们，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持续的犯罪，而必不犯罪啊，不犯罪的反面是什么？就遵守神的命令，爱神爱人。好，我用比较快的速度把13节到最后梳理了一下啊，它分成三部分。13节讲到永生的确据啊，我们永生的确据是什么？这就是他写作本书的目的。14节到17节是祷告的确据，18节到最后啊，有人把它总结为可以把它总结为得胜的确据一样的啊，因为得胜的确据也总结得很好，因为前面讲过了，你们胜过这世界，胜过世界的是谁？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特别是18节到最后啊，我常常讲，就是圣经是神的启示，而上帝的启示，他没有将每一件圣经当中的啊，就是他所涉及到的事情都非常清楚的、准确的向你启示出来。但是凡是涉及到重要的，在神看来，他的儿子、他的百姓必须要完全明白的事情，圣经是反反复复，而不是一节经文啊，是反反复复，正面、反面、积极、消极，不同角度阐述清楚。所以，你像刚才从18节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三层的含义，那保罗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彼得是吧？这些都是反反复复的讲的。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讲的，讲得很清楚。总结是什么？就是他是真神，也是永生。他要将生命赐给谁？赐给凡信靠他儿子名的人。凡信靠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之名的人。啊，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啊，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神。这个有是指什么？什么叫有了他的儿子？有就是指信靠他，而信靠他必定就认识他，并且在他里面。所以作为基督徒，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核心，它不是一个教义，这是上帝的启示，这是真实的，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要祈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信靠他，认识他，并且在他里面。那么怎么来这样的一个生命？若他赐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必定会尽心尽力的爱神，并且也会爱人如己啊，彼此相爱。 偶像无法，那些这个世界上的假神、偶像、私欲，他无法吞没他基督所保守的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就被从这个世界上面分别出来啊，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从圣经的启示，这些从真理的角度上来说，它是非常清楚的。昨天还在跟那一个姊妹在分享，他们要小组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自由。自由的主题，圣经就是一句话来讲自由啊，你们因真理得自由。但是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这个二十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圣经所讲的真理是指什么？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指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住在他的里面，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真理啊！真理不是零零总总的真理啊，没有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真理，你要认识他啊，降服在他里面，降服在他的权柄下啊，跟从他啊，与他相交，这就是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就让你得以自由。这个得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的生命，神必定会保守。这样的生命，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就是自由。所以这些概念在圣经当中都是彼此相连的。你们不仅要学习，并且要祈求神让你们经历到基督里的自由啊！这个自由是建立在神赐给你们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名字。好，留点时间，7:02啊，留半小时时间，你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些经文，一些实际的应用啊，在你生命当中实际的应用和感受啊，你们可以分享。